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我是 Kelly，
我是发。
谁自首？谁感冒了？
谁？我看谁？
谁？
好 ，Lisa 举Lisa 手举起来了。
没有，Lisa 现在双手环胸。
是我，
真是、
大家猜对了吗？
对，欸、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猜对吧？
我觉得
很好猜，大家都直接说今天气温下降，
下雨天就是不用录音啊。我们怕电线出一点
没有，因为发是天气之子、
不要乌鸦嘴敲木头，敲木头。
发是天气之子，所以只要台北大变天气，他就会。
你说我是天气之子，但同时我也没有想要变，让它变晴天，我都在家。因为天气之子会出去让那个天气变晴天，你知道吗？
我不
是
被动，
我没有看过。
他用自己的，他因为他有一个，他是什么？晴女还是什么？
就他有一个，他是晴天娃娃这样吗？
对，他是一个人体，他有一个能力是可以让。天气不好的时候变成晴天，可是他那个能力会让他自己消耗掉一些东西。
那你有在家做法吗？
我没有，
你也没有
在家睡觉，
他在枯萎了
呀。我怕消耗。然后因为我们本来礼拜一要录音就没有，今天都礼拜
三，
我们有好多事来不及讲。
我们积了很多很多的素材想要说给大家听。
那么唯一最后总结最想讲的是，上周台股破20000点，
谢谢谢谢，再次谢谢。
这个很重要，因为
台湾的产业，
因为像 Lisa 之前有讲过，你有买零股。
台积电零股
对，然后像我的未来的老公
没有买很多哦，没有买很多啦，只是涨幅最近有很明显很亮眼。
你说未来的老公，
我未来老公也是有几张啦。
谁在哪？在哪？
他现在是吸引力法则。
然后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股票
讲出来就有可能会实现，
对，一定有
会显化出来。
对，然后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没有股票，我没有买，不关我的事啊什么的。可是其实我们看整体经济，其实股市真的会影响大家的民生，其实会影响很多东西啦。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不在的时候，哎。它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啦，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股价大跌，你绝对会很有感觉哦。对，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台积电算是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宇昌，其实很多都是政府扶植投资的产业嘛。
那叫什么？国发金吗？
国发金、所以台积电的一个很大的股东叫国发金，还有劳退基金。嗯，所以他们赚钱是我们国家整体会有钱了。
对啊，
大家就是你可以没有，你可以不要买了，但你还是要拍拍手了。
好，
然后你说加油对吧？拉拉队，
我没买，赶快拍手。
然后当大家说，哎，你看他破20000点，马上又掉了，对，就今天又上来了。
哦，今天又再度破了那20000点。
大家要对自己国家经济有信心了。
哎，我看到是包串串还是哪里有说，有看到有一个截图，是有人曾经说过，要是蔡英文在卸任前破20000点的话，他就要干嘛干嘛，就是有看到
你说用屁股吃甘蔗之类的，不是？
好，
有很多
吃甘蔗。
很多自评文都不好，很多自评文都不好看。
好 ，OK， 那
不要屁股吃甘蔗也没有好看吧？欸、
你有没有看一个很好笑？有人说还不都台积电在靠我们的股票，就都是
什么意思？
有人说我们股票都靠台积电在撑，他说你扣掉台积电呢、啊？
不是
为什么要扣掉台积电？
为什么扣掉台积电就是台湾的呀？
可是其实除了台积电以外的其他那种大盘的 ETF 也是涨的、
啊。对，而且要是马英九时代再扣掉台积电会有多惨？你怎么要扣只扣蔡英文
的？要扣台积电，马英九第一个不同意。
好了，
好，那最近比较冲击到台湾整体社会的，应该就是
廖伟翔。
廖伟翔也蛮冲，
廖伟翔真的好冲击哦。
你说他一个人的战力有这么强吗？他可以冲击台湾社会、
欸，他可以，因为你知道国民党好像要给他接一个什么 team K
青年部主任，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要朱立伦要打造一个什么 team、
KMT Studio，
对 对， 對
，KMT Studio，
真的不是什么事打成英文就会比较进步。
哎呦，拜托廖伟翔真的要去读点书啦，
因为最近我们
我刚才突然，你刚才说不是什么东西打成英文都会比较进步，我就想到 board white。Bold right， 这个也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退步代
表。还有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 right。
但那个好像是一个管理学很有名的一句话了。
啊、
你说会在榜单上的书的那种吗？你知道我说什么？
成品排行榜，
我知道，我知道。
总之，因为我们有一些食安问题啦，就是前阵子最早是台中那包猪肉。
哦，那包猪肉最近是有结果出来，
有前阵子有结果出来，就是卫福部有做一个完整的调查结果，然后发现该实验室的标准品，就是那个西部特罗的标准品，检验用的，
okay.
它在防潮箱里面没有锁起来，
那其实就不算真的有在防潮，不是吗？
没有锁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那个检体在拆封前已经有反复的冷冻解冻过多次、然后还好像有发现那个检验袋里面有血水，就
它不是一个
很像阿嬷在做菜会有的状态，不像实验室。我不是对阿嬷有意见，但就是
不是因为我个人有时候做菜也会这样，
对对对，我们做
就是
倒那个血水。
早上可能出门的时候，我想说我晚上要吃什么肉，然后我先拿出来解冻、嗯。但是等到晚上回去之后，没想到我已经先在外面吃完了。
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啊。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会再冰回去，就是
有点微熟。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些血水。
娃娃也是这样子。就是拿出来退冰说哈啊你冻到菜根就贼呢行不行行卖住贼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对对对，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卫福部的那个报告也，他也说我们没有直接证明这是实验室污染了、
啊。对对
对对对、啊。
但是这个消息就被淹没在其他的一些事件里面。
对，然后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廖伟翔，伟大的廖伟翔，我要称他快乐冠军廖伟翔。
哎，快乐冠军不是侯友宜吗？
快乐冠军不是蝴蝶姐姐，
无法卫冕啊！
是凯乐。好，他说什么？哦，那个啦，抽烟三趴，因为当时他很坚持抽烟三趴，不代表其他97%没问题。
需要这个需要解释吗？
我们上次还花了不少时间解释。然后陈建
勇
对陈建勇就有跟他说这是科学、啊。然后因为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是那个苏丹红辣椒粉的事。嗯。然后目前那个时候爆出有蛮多都有就算中招嘛？中招是治愈吗？
中奖
中就是都有
用到
都有用到。嗯。然后廖伟翔就说啊，如果照统计学来说，是不是等于你全部都有苏丹红？
因为他那时候说全国总共进口200多公斤的辣椒粉，然后已经检出大概6.4万公斤有使用苏丹红，那是不是依照我们那个民进党的健人统计学，
他反过来算呢？
另外98%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等一下，我现在觉得我顿时觉得我离科学好远哦。我有点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没有，他那不是科，他那是玄学。我们唯一可以肯定告诉廖伟翔的是，台中那包猪肉的抽烟结果告诉我们，他不可能流入市场链里面，他一定是单一个案。
是，
那苏丹红的
就是台湾没有人吃到西部特罗。
对对对，那苏丹红的结果告诉我们，他就是有流入市面，所以我们才会越查越多。
嗯、对啊，
哎，那个案件到底怎么来的？
他是一个台籍商人，叫李彦廷，他其实在国内成立了非常多家公司，然后在中国收购那个原料制作辣椒粉，然后使用苏丹红，再陆续分配给台湾的10家公司。
嗯，而且好多公司，
他就是一个不法台商啊、嗯。
我记得他是一开始其实本来就有被验出来，但他是篡改那个
啊，我好像有看到、这
个、那
个
报告，
对 对, 对，他躲避那个检验嘛。嗯、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也是陆续在调查中，就是也是把一些市面上有使用的产品都陆续收回销毁、嗯，然后消费者也可以进行退货这样。
就这个就是有问题就赶快继续查、嗯、所以这种案件应该会越查越多嘛，因为如果我们要完整彻查的话，因为他不可能只给特定几个厂商。
是啊是啊，欸，廖伟翔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扯，他是在质询的时候污蔑台湾的药局，说药局都是在、
啊、他说他们囤药
囤药，就指涉这件事情，然后结果药师工会他们就跳出来打他脸说请你道歉，我们没有这样子做，你请你拿出证据。
他好特别、嗯、
然后药师工会感觉蛮生气的，
就是因为他就觉得他们那个廖伟翔在造谣啊，
就是感觉把药师讲得很没有道德，就为了图利然后先囤药。
嗯，我们这集会不会做出那个集数名称就是廖伟翔？因为我突然想到后面还有好多他的事情。好，但我们不能忘记，虽然我们忘上周没有，欸，上周五这是四五的事情嘛，就是立法院有一些质询、哦、真的有很多很特别的，包括民众党那个麦玉正，他以前是他，欸，他是我们算是我们的新住民嘛，
他是外配吗？
应该是，欸，我不确定是不是，但就是新住民，就台湾人啊。
OK， 他怎么了？
但是他讲一句很好笑，他说民进党最照顾中配，所以民进党最轻中。
就是因为
那是他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立法院国民党在吵那个嘛，缩短中配的领取身份证的年限，
对，
要四
六年要缩短到四年，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立法院吵蛮久，因为其实我觉得政府有讲到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关系，所以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也不是我们台湾人，
就很尴尬。
所以我们不能，我们一直都不是用外国人的法律规定他们，
是，
所以变成外国人跟中国人的在我们台湾享受到的法律跟一切都不一样。嗯、你不能说谁比较好，谁比较坏，是有的比较好没错，但有的也比较坏，
因为他们就不是用同一条、同一个法规去规定。
那这样他们算是跟国民党不同调喽？
对，就当大家以为麦玉珍要上去要骂这件事的时候，他说
以为他们是那个小蓝吗？
他说没有，你们最照顾中配，我们因为他其实可以代表是其他的外配新住民啦。
对，
他说我们其他的都也是要等很久。 啊什么什么的。嗯，可是就是他讲一讲就有点语无伦次，
他逻辑错乱呢。
他说都有部门保护，都有一个部门保护中配，怎么没有部门保护那个外配？有啊，其实有啊，因为你们是外国人啊，所以其实就是有。
对啊，
然后、欸、我查到他还是台湾新住民党的党主席耶、欸。啊，
就是、
他是双重党籍
哦，是哦，
对，
啊、民众党可以双重党籍，
可以啊。民众党是多么宽宏大量、海纳百川的政党啊！
那重点是
哦，
重点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执行有一个时间嘛，
对，
你知道有时候讲到后面有些新科立委可能会语无伦次，所以他讲一讲就开始分享他的那个心路历程。其实我觉得蛮好，就讲到他们来到台湾结婚什么什么落地生根什么，
其实可以为他们那个族群发声。
可是他讲一讲都说身份证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那你前面是在吵什么？
我想说不对，身份证很重要，
你前面不就在吵身份证的事情吗？
重点是你知道因为
错乱了，
然后他就说他们嫁来台湾是为了家庭，都是为了服女人。他说我们女人都是为了服务不同性的。
公三小，
对，我想，我当下想说，对，我当下想说是什么性？
就是姓氏，
姓氏的姓，对，可以理解他在
想什么。可是叫做什么服务不同性？
我听不懂。
我们才刚过完三八妇女节，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他这场质询是3月7号，所以他隔天就是三八妇女节。然后他在质询的时候讲说，女人嫁来台湾为了服务不同性。就是为让人替他捏把冷汗。
可你知道，因为那个内政委员会吧，招委是高金素梅，
对、啊，
然后因为高金素梅很喜欢在委员会当大家长，就是会一直帮质询的立委讲话，然后会一直呛那个被询的官员。
对对对。
然后当麦玉珍讲完那段话之后，
招委可以这样吗？
欸、他可以指导程序。如果
他是主持会议的人，
他就是会议的主席啦。哦、所以如果会议有不符合规定的，他可以。
他应该是要站在规则制度方，
对对对，
但他会加入一些个人感想。
就你可以放水，你也可以故意很严格。那他是选择故意非常严格。
好了，真有风格。
然后当麦玉珍讲完那段话之后，高金素梅就下一个评语说：“麦玉珍刚刚一席话打动大家心坎。
哪一席？
我想到底哪一席？
大家是谁？
我不知道，是包括身份证不重要吗？还是什么？
哪一句话打中了
我看
高金素梅的心坎？好想知道。
还是他有讲到泪眼汪汪？
我看到真的好尴尬。欸、我真的鼓励大家，因为其实立法院的那个咨询委员会的内容，要我们每一集都讲，其实有点难度，因为真的太多好笑的事情。
其实蛮好看的。
然后其实
会期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6月吧。然后我看到其实民进党还有那个卧槽，
他是脸书专业嘛，
他脸书跟
IG
都
有，
都会整理，
也有 YT 的样子，
会整理蛮多咨询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我们这
些精华片段
立委有多有趣，
而且是不是蛮及时的？
很
对，
卧槽蛮及时，大家自己去找。
重点是因为卧槽他们会直接把那个咨询的逐字稿就写出来，
会直接写出来，
就是写的就蛮及时蛮清楚。有时候就是很多事情，就现实生活是荒唐到你光是看逐字你也快要不敢相信。
你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
你说像罗志祥那些吗？
我有看错吗？
那最近有一个还有一个高虹安
哎、欸，开庭了，
他回到那个我们的主线了。
哎、欸，这个是依照他们的那个吧，就是调查的卷证，就是相关的事证，有人说出当时疑似有下指令。
应该是就是现在进入某一个阶段，然后你可以去调阅事证，
可以公开那些。
对。
总之就是他有下达灭证指令。
先讲，
我觉得很好笑，
先讲完再笑。我们先约定好要先讲完再笑。
好
，我们要不要
讲？谁讲？
我们要不要先帮大家补脉络？大家记不记得？
要补脉络。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爆出疑似高虹安好像办公室的人疑似会偷立法院的3合1咖啡包，然后大家都说。三合一其实就是不是我不能
三合一是有糖跟奶精的，
对
不对？
我不能说不好喝，但有人可能爱了，但就是会你为什么要偷那个东西？
就是比较平价的东西。
对，然后当时就很多人跳出来说高虹安根本不喝咖啡，然后还有人帮高虹安挂保证。
可是又不是说高虹安偷，不是说疑似是他办公室的人偷吗？
办公室人就他最爱贪那样。
不是市府的人是就回出来澄清说高虹安的体质没办法喝
咖啡。
我们每次问那个高虹安要不要喝咖啡，他都说
不要
哦。
就跟
这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喝咖啡也
会
落塞，所以可能高虹安也会落塞，所以他不喝咖啡。
然后根据我们刚刚说那个公开的那个调查的卷证，高虹安一次有下达灭证指令，要求朱婷泼咖啡的方式去把电脑主机毁掉。 咖啡、哎、难怪要拿那么多包、欸、
哦，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找到了当时偷咖啡的真实用途。
我不确大概我们直观的认为
可能是拿来泼主机。
可是你要泼饮用不直接用一个热水去泼就好，干嘛要去泡？
没有，因为那个咖啡三合一里面
那个
汤、哦、然后它会黏黏的、哦、
结晶什么的。
对
对耶，有时候你可能只是泼水的话可能丢进防潮箱就好了。
对对对，你看你手机要是泡到咖啡里面跟泡到一般的水里面、哦、
比较难清理。
对，就不一样、
啊、无糖跟有糖也有差、
哦、对，
同样好机灵，
很聪明。
难怪 他想的很
理工女理工哎、欸，很聪明哎、欸！
对啊，
我还以为理工女怎么那么笨，结果原来是最聪明的。
他想好，他想很远，
其实他都计算过了，是我们太愚昧，我们没有参透他的。
我们只想到咖啡，
对，我们没有参透他的那个用意。
哦、
对、嗯，
好特别哦。对、啊，然后包括好像也是有指控他的前助理吧，应该是让他男友有
李中廷、啊、
要要求删掉一些手机对话什么什么的啊，
但是太可疑了吧？
但他们有些人又承认，有些人又否认。
对啊，
然后对，现在都还是没有定论、啊，
就只能调查中了。
为什么这个故事里面咖啡的戏份会这么重？
因为咖啡，因为他当时就说不喝咖啡、啊，
因为他跟咖啡有很多纠葛。
啊，我觉得好好笑，还有可乐。
哎，然后下一个
是徐巧芯。
哎呦，真的好痛！
主委出来是不是？
徐巧芯呢、啊？他是去质询那个速发部的时候、嗯，他就是指控说，哦，你速发部你每那个
员额
有600个人，其中有300个人是约聘人员，然后有300个人当中会有一些人到脸书上骂他。
为什么他会知道？骂之前是有递名片是不是？
說
你说留完言在下面有放那个
白速发部，
还是他可能跟你一样，他会点回去看那个人的个人档案？
白树发布，
对啊，白树发布。然后他说，这些人哈，过去都是民进党的一些党工啊，或是激进支持者，结果现在都到速发部工作。哎，奇怪，支持者不能到速发部工作，是不是？
他有强调，我只是没有把名字说出来，不代表我不知道，里面有很多都有被质疑是网军侧翼。
都蛰伏在约聘人员
不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资讯？我如果他说的这些是真的，你算蛮厉害的、欸。
我觉得他的心眼比方丈还小、欸。
对，就后来速发部就曾经说，我们的配额的确是可以有300，应该说他的配额是可以达到快600个人了。
嗯，598人，
对，就是他法定可以得到的，可以约聘的人员。
我看到是唐凤自己出来讲的嘛，
但实际上他们约聘人员是75个人，
对、哦，根本就没有到300个。然后徐巧芯后来才能说啊，我不是说约满300个，我是说总共。可以有300个人，
你还真会讲话。然后速发部也有提出一个比例，因为你讲75个人，可能会觉得啊还是很多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速发部就解释说，我们的占预算的额度是12%，然后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是25%，等于北市府的、哦、北市府的相关约聘人员是更多的。
而且我要说，真正有网军的人是北市府，好不好？
北市府还真的不少哎、欸。
之前那个
现在的吗？
不是，之前那件事情不是爆冒到那个网军叫什么？他在 PTT 上面，他的账号名称叫什么 ？Love Error， 就是后来他出来说他有。的那个啊，
哦、好，
就是他就被抓到在上班时间，然后 IP 位置在台北市政府，然后上 PTT 那个上面发一些幻想文，然后就攻击政府，
就做梦文那一种，
对，就说什么啊，我过年陪女友，然后什么那个老婆什么小孩确诊什么
啊，什么疫情期间
公司没有给薪水，然后就是反正就疫情期间一直造谣，然后抹黑那个执政党，然后后来就被抓出来，这个人是台北市政府的员工。
那这是他在上班时间做的事情，
上班时间，
对对对，所以他就有也是依规定被惩处。
而且那时候被抓出，
柯文哲不是跟徐巧芯很好吗？
因为那时候被挖出他的 IP 是北市府的，大家还觉得，因为你知道 IP 位置，你看到就是那个北市那个双十那一栋在那边、嗯嗯，你会觉得有，因为有可能是他在附近，他定在那栋、嗯，然后大家觉得不可能那么蠢吧，就是不可能一定就定在北市府吧。然后那时候还有人提醒说，哎、欸，大家不要急着上传，有可能是、哦、对对对，就还真的是北市府。
对啊，而且徐巧芯那个时候应该是台北市议员吧、嗯？
是台北市议员。
对啊，真正的网军在北市府，好不好？搞清楚。
欸、但我们要强调，我觉得就是现在网络时代，每个政府部门不管哪里公司，都其实都是蛮需要网络，在网络上去做事啦。你要帮忙去。
但做的事应该是辟谣而不是造谣吧，
对对对对，你就算今天用自己账号，你是北市府的人员、嗯、或是你是任何政党人去上网讨论政治，我觉得都合理。可是他们那个时候问题是在上班时间去替柯文哲造神，
对，
然后去造谣。
对，你如果下班时间个人时间，你要怎么去抒发你的个人意见、嗯、没有人管得到你。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哦，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想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然后最近徐小菁还有一个梦，
他有一个梦，
因为他们在推不在籍投票。嗯，然后他说像南韩都有到上海设投开票所，台湾也可以效仿一下。
台湾要在上海开投开票所，
我是不反对啦。
他是在现在是要台独吗？
投开票所，哎、欸，就表示说连开票都是要在中国。
这个我不确定，但上 字面上是写，因为南韩当时是在上海开投开票所，没错。哦，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就是
他讲的好像是想要方便台商投票，不用特地飞回来。可是你实际上你在中国进行投票行为，你根本就很难防范中共借选、啊，
这不合理啊，对啊。
你说以台湾的立场来说，
以中国立场来说，哦。
所以等于你如果真的在中国投票，那些中国就直接比如说你走进去的人全部举报台独啊。
哦，
因为 你等于就是在投台湾的总统、嗯、在中国的境内。
你怎么因为中国都不承认我们台湾选举啊。
哦、对啊，徐小新你是大梦想家哎、欸
欸。你记不记得台独总召是马英九？
嗯，对。
那你知道徐小新本来在谁办公室上班吗？
马爸。
对，所以他就是台独女神。
哎，串起来了。
真的算台办哎、欸。
啊，台办。
哎呀，我真的不敢得罪徐小菁。那徐小菁有些话，
你有不敢吗？
我不敢。
我们已经得罪他半小时。
但徐小菁有些话，真的就是你看，你像我们刚刚说那个也是，你明明知道他的配额没有，他的员工没有那么多，你却用配额去讲，
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话术、
嗯。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算了，你一个立委期可以拿到多少钱？
什么意思哈？
就是我们上次也是很保守的讲一个立委薪水是多少，我们都是很完整的只讲底薪嘛，
不包含现在上政论节目的通告费，
因为也不包含各种补助费啊，因为你算下来可能会算说、啊、哦，原来是要到几百万几甚至千万什么什么的，我们也不会这样讲嘛、嗯。
对，好，然后也是一个马姓的立委。
马文君，
对，我真的很气马文君还是选上这件事情。
他还是招委嘞。
自从我们后来有在讲过马文君吗？但是我每次只要看到这个人，我都是想说，哦，他竟然还是选上的。
陈雪生也选上了、啊，陈雪生也是招委、啊，
王宏威也选上。
而且你知道陈雪生多扯吗？他上招委的时候，他是直接，因为他也是要练习，就是那个立委要登记要不要发言嘛。然后他唱名唱到自己，他说陈雪生，哎、欸，陈雪生，我把豆腰，我不发言。可以这样子的呢，
他是把这个殿堂
就是当自己家、
啊、来玩的。嗯，那马文君最近又
马文君没有
怎样？我们再说一次，先
讲
完再
笑。
不是马文君在总质询立法院总质询的时候，他认为政府应该要对那个最近的就各种事情啊，像食安什么，他觉得政府他就说民进党你就是要道歉，不管怎样你就是要道歉。
然后为什么呢？
他举例说，像日本多年前啊，因为樱花预测错误、预测失准就道歉，而现在执政党却不愿道歉。
是可是是要为了什么事情道歉？
应该就是指最政府可能
为你身为民进党道歉、啊，
食安或什么，就是最近有很多事、哦，因为他们最近有一个重点是，他们很喜欢故意把他们所有事都放大，然后把重点放在，因为你们是看守内阁，所以你们没在做事。但其实
说什么在等下班，
对，但其实一直都有在做事啊。然后马文君，
那、啊、如果是在等下班的话，陈建仁干嘛还去接受？
对啊，干嘛去质询？
对啊。
然后马文君又继续举例、哦、说像北，什么？
你刚才讲马文君，
他继续举例说，像北海道发生铁道意外，铁道公司总裁自杀谢罪，大家强调我没有要求要这样做，但政府做错事就要道歉。然后我就想说，马文君你到底是古人还是哪？就是你怎么会一直想到切腹自
杀？他很崇尚切腹自杀这个文
化，对，他很崇尚这类的事。就是我想你是有什么武士精神吗？还是什么？
因为他之前被指控泄密，就是那个潜舰的事情，他也是说、
哦、对对对，
我如果有泄密，我切腹自杀。
欸、他很复古哎、欸，这算是哈日的一种。
马文君
不算吧？
这个中国不会喜欢呢、欸。
很有趣，
但是道歉是要道歉吧？如果有真的有做错，
如果有错就该道歉、啊。
对，有错真的就该道歉。
我只觉得他脸皮真的也是蛮厚的、嗯。你自己那个前件案子，目前都也是。虽然说是无罪推定啦，但是也不能说跟你毫无关系。
而且我很好奇的是，如果做错事要切腹自杀，国民党现在还有人在吗？就是我们上周讲到谈的228，然后我们谈的很多个案件，还有我们下一个接下来要讲的这些，我都觉得。
对啊，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我也是乐见啦。
就是真的会政坛剩蛮少人、欸。
我不反对。
好、啊，那最后我们来收敛一下心情，就是要讲这几天真的是发生了一个让社会很震惊的案件、
但我最不可思议、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发生的事。
对，
十二月底的时候，
我们要讲的是虐童案，保姆虐童案。
那个一岁的，大概一岁多的男童凯凯，他被爆出来，发现他被一对保姆姐妹凌虐致死。 那凌虐的内容我们就不细讲、
嗯、对，
那重点是这件事情十二月底的时候孩子过世、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三月了，这件事情才被大众所知、嗯、被媒体疯狂报道，
三月都快底了，
嗯嗯嗯，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才知道？
就我所知的时间轴，应该是九月那个孩子他被转介到那个新北市，嗯，那叫什么
社
会局，他媒介给儿福联盟
哦，
因为他要那个他妈妈没办法抚养他，所以他要转介给其他人收养。
他等于是放弃那个抚养。
对对对，但是但在找到领养家庭的这个过程中，需要类似一个中途之家吗？那叫什么啊？
照护的地方吧、嗯、
就寄养家庭吗？暂时照顾他、嗯、照顾这个凯凯的一个保姆，然后他这个保姆是台北市、嗯、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地是在文山区这样子，
这个保姆应该是北市列管的，
是台北市的保姆，
嗯，对，
那后来九月到十二月这个期间，就是社工现在有点不太确定他有没有落实这个探视的这个规定、嗯、因为他们规定是一个月至少你要去探视一次、嗯、就是确认小孩子的状况、嗯、那这个现在不确定有没有落实，然后之后反正就是总之孩子是在十二月底的时候被发现伤重不治、嗯、然后后来是检调介入调查，是大概在一月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保姆
才把保姆他们收押嘛，那因为 我知道的时间轴是那个保姆姐妹的家里有聘雇一位外籍移工来照顾他们的父亲、哦哦、那这个外籍移工在家里的过程其实就 有目睹他们是如何对孩子施虐的、嗯、那他自己、
哦、天哪，
他自己其实也有拍摄一些影片，但是因为他当时是受雇者，所以他没有、嗯、
他会怕
他没有、哦、当时没有公开，一直是到他们解除这个约聘关系之后，保姆才那个散出这个影片、嗯、然后也因此成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证据那再后来是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刑法、嗯、所以孩子的大体也必须一起
解剖
验尸等等，所以一直没有火化、嗯、然后一直吃到最近才能把孩子火化，然后这个礼仪社公司的脸书也才发文贴了一张照片说弟弟一路好走，那、嗯、这件事情也是才被比较多大众得知、嗯，
可是当这件事情被大家发现、嗯、大家就很吓到的时候，儿福联盟有出来开记者会了，
对，
可是紧接着在应该是昨天吧、嗯、我们就看到那个社工被上铐的画面、嗯、我不是说社工一定完全没责任，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嗯、可是就觉得这个很奇怪，是如果今天就这个事刚刚我们讲到的，它涉及到的单位跟层面很广，
对，
有双北市政府的社会局、嗯、还有那个儿福联盟，儿福联盟大家都知道他的董事是那个嘛，王玉明，
国民党王玉明，
对，国民党王玉明、
okay.
就是对，然后这些事在十二月爆发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吧，我的意思是所属单位都会知道吧、嗯、可是我们竟然可以压得这么久，就是你看之前我们选举的时候国民党连民进党的某一个陈时中竞选总部的通讯录都可以爆出来，这么小的、哦、这么小的事你都觉得有 公开的必要、嗯、今天这么大的事我们这样可以拖过三个月，
因为十二月底正好是选
准备要选举的时
候
啊，所以才会大家在质
疑、啊、
是不是有人在压新闻这样吗？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质疑蛮正常的吧、哦、因为其实这个案件内容的确是蛮严重的，嗯，就是大家看真的都会群情激愤，因为毕竟孩子还这么小，
而且这个
而且确实凌虐的状况很
残忍，
对，
我觉得那已经不叫凌虐了，那好像在就是在刑求小孩的感觉，就是我会不懂为什么要对小孩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是，这种案件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一定是大家要去检讨，就是看怎么补救的。嗯，嗯就国民党昨天开记者会骂民进党。然后再度在批评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看守那个、嗯、就到底干这个屁事，
因为后来就是网络上开始会有一些言论是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心痛、嗯、可是我们不应该上升成政治斗争，不应该把它变成就是踢皮球的文化等等、嗯、可是我想说的事情，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政治斗争的第一个人是朱立伦，是
国民党，然后一开始在互踢皮球的也是国民党，
也是双北啊，
嗯、有点搞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对，我觉得很过分，怎么会朱立伦第一时间出来开记者会说哎、欸，民进党你中央要负责，
而且有一个让人很不爽的是，我们都知道像 前天吧，就是台北市新北市有一个蛮有名的学校康桥双语，他的交通、因为他的学校在山里面，所以他都是靠交通车接送。
那个不是私立的贵族学校吗？私立
蛮贵的。然后他在信义块吧，就是隧道有翻覆，但还好是没有人，只有人受伤，
大家轻伤，
只有轻伤，没有到死掉，但就是。双北市长马上赶着去探视，
双北吗？
对对对，赶着。
侯友宜跟蒋万安都去探视，
就赶着去探视、那个速度真的是快到有点，我有点吓到。
哎、我看到有人说他们双北市长很重视康桥的小孩，这点我不同意。他们在意的是康桥的家长，
康桥的家长，而且那是信义块哦，就是新店往市区的方向哦、他们住的还不是我们木栅这种地方哦，
哪种地方？
因为我家那边也会有康桥下车啊、我都觉得妈妈真的是，他们真的赚很多
钱，就是这个态度真的很差很多。因为康桥这件事一翻车，双北市长马上跑去探视，
不是说不能关心，而是该关心的你都没有关，你好像有在选择性关心，
因为这个。那个虐童案这件事情一下子说是新北社会局的锅，你们应该要去跟踪所有的那个进度、一下子又说啊，保姆是台北市的，那个台北市社会局也有失灵怎么的，有的没的，就是互踢皮球。
还是朱立伦出来他看透了这个牌面，你们怎么推都是推到我们国民党身上，所以干脆出来说，
他说哈，我全部先推给民进党。
重点是朱立伦骂完民进党之后，隔天蒋万安却说现在不是政治口水的时候，那你在骂的不就自己吗？
他还说什么？有人劝我不要公亲辨世主，
你就是
世主，你就是世主，好不好？哦，气死我了！
可是我真的希望大家知道，所谓的社会安全网，指的就是这个社会从小到大，包括政府，包括中央地方，包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责任。像我最小可能是我关心周围的人，那到最大政府是我要去订定法规制度什么什么的，就是大家都有责任。所以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我会觉得中央有问题，然后中央有检讨的地方，
对，
然后北市府、双北市府都一定有，
对，
然后包括儿福联盟跟社工保姆都一定有不足的地方，才会导致这个憾事嘛。可是今天一旦有人第一时间跑出来说，一定都是你们的问题。那这个显然就是在推卸责任嘛。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风向变得很像在猎巫，就是因为自从那个社工的上铐的画面出来之后，大家好像我可以理解群情激愤想要找到一个出口，但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对，就变成大家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那个女生身上，
对对，然后还去漏搜她，
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确定，
然后算媒体算是已经把她的家事都已经爆出来了，
我觉得很过分、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这件事情最应该是说最应该要负责，或是最邪恶的人，应该就是那个保姆姐妹吗？
还不确定。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第一时间大家的反应都是喊打喊杀，
我觉得很明粹啦，我觉得这样蛮可怕的。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有人翻出那个保姆的脸书，然后翻出他之前有支持虐待小孩的唯一死刑，
他有转贴那则新闻吗？
他有按那个粉丝专页的赞、啊
okay.
就是他的立场是反虐童啊，我觉得很诡异，
所以好可怕、
我就想到他在别的案件中，他也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很肃杀、很希望找一个人哦、对 的人，
因为现在有些人就会怪社工说，你怎么就这样被保姆哄骗过去了？
但是我必须说，社工上面没有其他人吗？他有督导啊，
是啊，
儿福联盟难道没有其他管理层吗？
所以那时候儿福联盟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也是觉得蛮傻眼的，哈，你怎么会公然的说？希望那个社工可以勇于面对社会，
好好面对。
我觉得他你怎么会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我不会，他当然有问题，但我不会觉得是他一个人的
问题。可是我好奇的是，十二月的案件，他们如果有，就是像昨天记者会社工儿福联盟说的，如果这些事实都是真的的话，你们应该十二月都知道了。
是啊，
那怎么会是三月底快底的时候说希望社工好好面对？这中间没有任何事情，你们没有任何事可以做吗？
我觉得也不能因此就是抹灭了所有儿福的社工的单位，
因为他们还是做了蛮多事情
的努力啦，
对，
不能全盘的推翻，还是有非常多基层的社工很努力的在面，就是在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跟孩子。
可是如果最后我们都把问题推到最底端的那个小螺丝里面，
这样就我是觉得不太公平啊。我懂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小，大家都心疼，大家都愤怒、但我是觉得就是。就是现在社群网络这么发达、网络上的发言真的可以稍微再斟酌一下。
因为我昨天第一时间，
如果你不会当面对他讲的话，你就不要在网络上面说。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要求想要提醒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坦白来讲，对于大家的情绪负担都蛮重的。我希望如果大家在这段期间看到这个太多类似的新闻，你觉得不太舒服的话，
你就不要看，
真的赶快关掉，远离社群。 打开排球少年。不是，或是其他你看了会心情好的东西，
对，
或是出去走走。
我觉得新闻有很多东西是他都是他记者会夸大了。像我昨天在串串上有看到有一个人，他说他疑似他很确定他大概就是那个保姆的，因为他说那个保姆好像有在当房东。他好像就是他的住客，所以他住在他的楼下。然后那个人就回想看到新闻，回想他说他好像就是在去年
11月底的时候，
其实在他家有录到哭声，然后他现在才发现，好像疑似就是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小孩的声音。
我不敢点进去，
我也不，我觉得
因为发发有转贴给我，
蛮可怕，
对，
蛮不舒服的。
我有听、欸，
我不敢听。
然后那个女
听完心情超差。
可那女，我对要讲的是，那个女的也有强调说，她不想要给媒体用，是因为她知道媒体会夸，就是为了下标，为了流量会夸大。嗯，然后后来还是有媒体用，的确就是被夸大了。
对，
就是有加上一些她没有写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新闻也是，像我昨天第一时间看到新闻，看到社工，因为有在质疑她到底有没有访视这个事情了。嗯。所以我第一时间看到新闻，其实我也会觉得啊，社工一定有不对，所以我会有那个愤怒在。嗯。可是你冷静想一想，会发现其实这件事真的是大家都有责任。
这件事情会显现出很多人性很黑暗的一面，然后希望在春季这个气温
转换的时候，
对，这个、变化很激烈的时候，就是大家要保重好自己，
我觉得大家要多关心彼此。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些人是因为被虐死掉，但其实有很多人是还活下来，还活来可能在你周围，然后各式各样的人，大家在各种发言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不要去
可能会对某些人造成二次伤害而你不自知，
没错。
对
哦，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人分享他的经验是，他以前在租屋处的时候也听到楼上常常传来妈妈打孩子的声音，就是哭叫声，然后是蛮凄厉的那一种，他就有也有报警，那警察有上楼关心，那他之后也就看警察关心之后，可能就是有列管，或者是有通报社会局等等，反正总之应该是有列案，就是把这个案件包进这个安全网的雷达里面。
对对对。
那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除了报警之外，他就是去书店买了一些有关教养跟情绪管理的书，默默放在他们家门口。
哦，
然后他说他能做的可能就只有这样了。
因为你
可是那个人那一家人会不会觉得很被挑衅啊？
对，他也同时也担心妈妈会不会反而变成沉默的暴力。因为觉得被挑衅，可是他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做。但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其实是觉得说，如果社会可以有多一点这样子的善意，或者是每个人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稍微一点点多管闲事的那种感觉，说不定真的可以。我觉得社会安全网这几个字其实是需要每一个人把手张开。
对，我后来看一些故事，其实蛮多时候家里发生虐童或是家暴，其实邻居都有听到，可是邻居也卡在一个我们到底要不要去
介入。
我今天报警，可能梁会他被我发现我是谁，他会觉得我他可能会对我不利什么什么的，或者是我要不要多管闲事，因为有时候又真的是很小事，怕人家难做人。
对啊，这个拿捏很暧昧啊。
因为确实有时候是真的会被人家报复，就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案件。
我是鼓励大家报警。
我也觉得报警至少警察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
然后去通报相关的单位，让他可以持续追踪。
而且报警你不一定要出面啊，因为那个警察不一定会跟他说是谁报警啊。
他至少比我们专业，就 比我们自己专业。
而且其实就是警察来的速度其实都蛮快的，
让公权力介入了。
对对对，
会比你自己硬碰硬好一点。
对对对，你自己出面的话感觉会有点危险。
是，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彼此啦。
然后希望这件事不要每一次 发生事情大家又在那边东骂西骂的。就是像刚 Lisa 讲的，社会安全网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
我有讲这句哦，
是我。
我还想了一下，但是因为觉得想说被夸奖，不确定要不要讲出来，
还是你要补录一段？
不用，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少一点暴力之气，我们可以更多的是针对制度结构性的问题去做探讨，
不要猎物。
对，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喽。我看有破音吗？
还好，
好，就这样喽，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Bye bye。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IG、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还有限动 take 我们哟！哇！